今天给你们画一出《路加福音》22:39-46。《路加福音》22:39-46，我来读。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阿们。冬季运动会中的代表项目之一，被称为冰上竞技比赛的速度滑冰。速度滑冰分为400米赛道标准速度滑冰比赛以及111.12米赛道上比赛的短道速度滑冰。我们都知道韩国是短道速度滑冰的强国，澳大利亚的短道速度滑冰选手当中有一位名叫史蒂文·约翰·布拉德伯里，他是澳大利亚短道速度滑冰的象征性人物，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精神支柱。他在1994年挪威的利勒哈默冬季奥运会上，为澳大利亚在2000米接力赛上赢得了铜牌，立下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澳大利亚在冬季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奖牌。然而他在自己的主项1000米比赛中遇到挑战，由于在预赛当中失利而被淘汰出局。布拉德伯里在接下来1998年日本长野冬季奥运会上，在500米个人比赛项目上获得了第19名，在1000米项目上获得了第21名，而在5000米接力赛中获得了第8名，使他在所有的项目当中都在预选赛中被淘汰，未能晋级。然而他在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他当时是澳大利亚代表团的王牌，但由于他曾经伤到了胫骨，伤势严重，他被评价为全力出局的选手。由于他当时已经28岁，这是他生涯当中最后一次参加冬奥会，几乎没有人期待他能够获得奖牌。在此之前他参加的奥运会当中，在个人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1994年冬季奥运会的500米项目当中的第8名。然而一个传奇般的故事从此开始了。短道速度滑冰通常由4到7名选手参与一场比赛，获得前1-2名的选手将进入下一轮。如果有空缺席位，将根据表现情况选择犯规的选手或者其他选手作为候补。布拉德伯里放下内心的奢望， 想满意的完成自己最后一次奥运会为目标，参加了1000米比赛。幸运的是，在预赛中，他被分配到相对轻松的小组，以第一名的成绩晋级。然而在半决赛当中，他被分配到了被誉为当时最强的两名选手所在的小组。他在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三名，未能进入决赛，并被淘汰出局。然而由于裁判判定另一名选手在比赛当中违规超越，被取消了资格，布拉德德伯里得以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了半决赛，开始了五人参加的半决赛。布拉德伯里所在的小组中有前一届比赛的金牌得主和银牌得主，金牌得主是韩国选手，因此以他的实力想取得第一或第二名的成绩是不太可能的。然而由于韩国选手先摔倒了，后来又有两名选手摔倒，所以他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半决赛。但是根据视频判决结果，原本获得第一名的选手也被取消资格，因此他在半决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从而人生首次进入了决赛。最终开始了由五人竞争的决赛，决赛中有被誉为当时最佳的选手，他以为凭实力无法超越他们。既然走到这一步，他以为就足够了，因此他的目标是要获得第四名。如果前三位中有选手被取消资格，那么他可能获得铜牌。所以比赛开始之后，他避开了身体接触，以垫底的方式奔跑，与第四名的选手之间的差距也相当大，所以他再次重新确立了目标，以完成比赛为目标。只是跟在后面，然而在1000米比赛的最后一圈当中，也就是剩下约50米的时候，前面领先的四名选手们一起摔倒了。于是原本垫底的布拉德伯里独自首先越过了终点线，成为澳大利亚首位冬季奥运会金牌得主，也是南半球首位冬季奥运会金牌得主。澳大利亚为了庆祝他的金牌获得，甚至制作了特别邮票进行销售。此外，根据他的名字还创造了新词 Do or Bradbury 布拉德伯里士，并已正式收入在词典当中。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意外的取得成功。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有许多人意外地期望着自己的生活能够像布拉德伯里似的结果，即使自己没有付出那么多努力，主偶尔显现出来轻轻地说：你知道我时常在你身边吗？当然主并没有不需要这样直接说，我们也知道主是以马内利的神，常与我们同在。只要打开圣经，就会相信神的话。为了祷告低头，那么自然就会流下悔改和感恩的泪水，与神进行深入的对话。在主日礼拜的时候听讲到，就像被5万伏特电流击中一样激动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期待的。不仅如此，当面对难以承受的问题的时候， 甚至只是简单的祷告说，神啊，你知道吧。这所有的问题就会像春天的雪融化一样，问题得到解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5年10年，信仰会自然而然的成长和成熟，这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信仰生活当中，布拉德伯里式的结果并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当然，布拉德伯里不同于我们这样不擅长滑冰的普通人。他作为一名运动员，竭尽全力为奥运会做准备，最终获得了金牌。如果信仰生活只是静静的存在，就可以自然成长并成熟，信仰的范围自然扩大和深入。那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可能就不需要如此痛苦的祷告了。耶稣在这个世上度过了短短的一生，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人生剩下的还不足一天。他准确地知道自己必须走的道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死刑制度，最仁慈的死刑刑罚是短暂的死亡时间。死刑罪犯面临死亡的时间越长，那死刑的刑罚就越残酷。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死刑制度就是十字架的刑罚。十字架刑罚是罪犯死亡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死刑的方式都要长。这种刑罚有多么残酷，当时罗马帝国对于罗马市民并没有应用这种十字架的刑罚。耶稣知道这条路没有任何的准备无法走，因此在与门徒共进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之后，他穿过黑暗和死亡的幽谷，到橄榄山上的克西马尼园开始祷告。今天的经文39节如此见证，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耶稣的祷告特点之一是照常。虽然在我们的语言当中，习惯这个词有中性的含义，但习惯性一词通常带有消极的含义。然而形式化的信仰习惯和不规律的信仰习惯并不好，但正确的信仰习惯和规律的信仰习惯是良好信仰态度的体现。因此要将某种习惯融入生活当中，重复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什么都不做，好的习惯是不会自动形成的。当提到照常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个场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主日礼拜最后一首赞美诗是第几首呢？不要看周报。也许无法准确的能够想起第几首，是595首。然后如果给每人分一张纸一个笔，不要与其他人商量写下歌词，可能不会记得很清楚。然而当我们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的时候，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信徒会合上圣经和赞美诗，特别是唱诗班成员更加如此。 可能在歌词当中最确切的知道的是第一部分，我所托付的就是要遵从救主，使众灵魂蒙拯救。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歌词完全想不起来，但是一旦唱完前面最后一部分，就会自然而然地接着唱第二首奉主差遣服侍众弟兄姊妹，和第三首求主亲自引导。第四节，我要时时警醒诚心祷告等等。然后在无心当中唱赞美的时候，突然想，我是否活出了高举主的生活？我们呼召是否过着服侍兄弟姊妹的生活？是否在主面前尽职尽责？我是否始终保持着警醒的祷告等等？这些疑问在内心当中像匕首一样刺入内心，所以就会像歌词一样告白说，主啊，求主赐给我尽心竭力完成托付的内心，使我将来能够在主面前得到赏赐。主啊，求神帮助我保持坚定的信仰。这样通过赞美诗的歌词，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和信仰。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反复唱第595首赞美诗，以至于这首赞美诗的歌词成了我们的习惯。很久以前，我曾在体育频道看到一个游泳选手训练的场景。像游泳这样的运动，注重的是耐力和推进力，而不仅仅是速度。因此，我曾认为游泳选手是为了培养耐力和推动力，会在550米的泳池中来回训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看到的训练是在大约10米长的泳池中进行的。以这种长度，游泳选手只需滑动几下手臂，就很快就能够触及池的另一侧。然而在泳池前面，强大的水流通过，因此接受训练的游泳选手，无论是蝶泳、蛙泳、仰泳还是自由泳，即使滑动手臂和脚腿，也只能是原地踏步。事实上，他们必须坚持在原地才能够进行有效的训练，如果做得不好，很快就会被冲走。在急流涌动的池中坚持的越久，就会变得更出色，成为更优秀的选手。通过这种反复性的训练，他们就会成为更优秀的选手。戴理在十几岁青少年时期，由于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然而他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和信仰专注于神，并且进行了反复的实践，这成为了他的属灵习惯。这个习惯在60年后仍然没有改变。在大流士国王统治时期，由于其他臣仆的图谋，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一个月内如果向国王以外的任何神或人求助，将被扔入狮子坑。那时但以理书采取的行动如下，但以理书6:10，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在狮子坑中取得胜利的动力正是这段经文。他深知自己如果祷告就会被扔到狮子坑，他并不是不知道那诏书上已经 印上了王的玉玺。然而他尽管如此，仍然像以前一样，按照平时所做的，向神献上祷告感谢。但以理在他的房间当中以祷告的习惯，使他在狮子坑这样的困境当中仍然取得了胜利。国家代表足球运动员出身的李荣标解说员曾经说过，世界杯不是体验的场所，而是证明自己的地方。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本色在比赛场上显露，但塑造一个运动员的地方是在训练场。无论训练场是运动场、球场、海滩还是其他地方，那就是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表现出色的基石。我们的信心在世上得胜的原动力，不在于世上的现场。而在于在那里我们的信心如何是一个确认。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原动力与我们每周在礼拜堂里面线上的礼拜以及在家中坚持的祷告有关。耶稣在距离门徒们有扔一块石头的距离屈膝祷告，祷告当中他表达并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照天父的旨意来祈求。这个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三姐如此见证，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了他的力量。神差派的天使加添了耶稣的祷告的力量。在加添一词当中使用的力量被称为 excuse， 这意味着属于神的力量和内在而本质的力量。有一位文士前来问耶稣，诫命当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呢？那时耶稣回答说，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里所说的尽力当中的力量就是 excuse， 这种力量既不是体力，也不是权力，更不是财富，这是一种内在和本质的力量。特别这个词在描述女人怀孕的能力的时候就会使用这个词。耶稣祷告的时候，神差派的天使赋予了他内在本质的力量。换一句话说，这种力量使他能够更好地进行祷告，以便他能够面对即将到来的十字架之路，从而能够走得更好。通过加添这种力量，耶稣能够更好地走在十字架上，从而将永生赐给我们。因此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进行体力训练以便更好地背负十字架，他也没有四处寻找人帮扶他，以防自己背十字架的时候跌倒。没有向人托付，相反他只是屈膝向神祷告，能够承受十字架的力量，本质的力量， 他知道这种力量只会从天上而来。如今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享有物质繁荣、科学的进步，不仅延长了人的寿命，而且使我们比以前任何的国王和贵族过得更加便利。然而，人类内心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空虚、无力，无法感受到生活的满足。这理由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因为让人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人，让人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世上物质、权力和快乐。有人错误地认为这样的想法，使人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力量不是从旁边而来，是从上面而来的。一旦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失去永生和本质的力量，从而过着无力的生活。关于耶稣祷告的方式，是世界如此见证，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英文圣经当中，极其伤痛被翻译成 in anguish 是痛苦，或者 in agony 是烦恼。用大写的字母写成 agony， 是这是路加福音22:44当中提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极其伤痛。用力的希腊语动词是 agonizomai， 这个词用于表达全力以赴的迎战的意思。对运动选手拿出全力参与竞技，而对于士兵来说，拿出全力竞技意味着不惜生命的参与战斗。哥林多前书9:25，凡效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效力与用力是指相同的原文阿古尼佐麦。古代体育运动是人们重要的娱乐项目，特别是在希腊包括哥林多在内存在的四大竞技大会，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提亚竞技比赛、尼米亚竞技比赛和科林斯蒂峡竞技比赛。其中科林斯蒂峡竞技比赛在哥林多举办，当时参加比赛的选手会在10个月的时间里接受训练，类似于现代的国家代表综合训练中心。在那个时候，接受训练的人们的忠告当中包括这样的内容：想要在比赛当中获胜的年轻人必须要有很强的耐力、努力，他们需要忍受炎热、寒冷，戒除爱情和酒。还有这样的话：运动员们脸上会挨多少拳头，他们的全身会受多少打击。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仰望荣耀，所以他们会忍受一切的痛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运动员都需要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他们必须遵循特定的饮食安排，不能随意进食，按照所定的菜单吃饭，也不能晚出门，也不能出门很晚回来。他们将所有的生活都专注于获得奖牌这个目标。 如果他们分心，那么这个选手他的选手生命已经结束了。这种集中的专注被称为阿古尼种埋。格林多前书9:26-27，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从100米短跑到42.195公里的马拉松赛跑，参与田径比赛的运动员们都要将目光集中在终点线上，目光如果没有放在终点，而是放在观众席或者周围的景物上，那么这个选手就不能够获胜。此外，在拳击等搏斗比赛当中，在空中挥拳是无法获胜的。保罗所言攻克己身中，攻克的希腊语是 hypopiazo， 这个词是三个词的组合，有前置词 hypo 什么什么下面的意思，表示眼睛的 ops 表示打击的 piazo， 由这三个词组成。因此拳击等搏斗运动员不能随意挥舞，而是瞄准对手的眼睛下方击打。拳击有这样的一句话，腹部越打越坚硬，下巴越打越弱。练拳击的运动员会通过打击腹部来增强肌肉，但没有运动员会故意练习头部重击，以打造坚硬不容动摇的头部。他们通常会戴上头盔进行练习，以保护头部，因为减少对头部的冲击是非常重要的。保罗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比喻古代搏斗比赛当中，在通过目光专注在选手眼睛下方为目标。然而保罗认为应该给予致命一击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自己。通过自我打击而让自己能够服从，为了避免最终被淘汰，这意味着要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失去资格者。现在包括拳击和其他搏斗比赛都必须戴手套，虽然手套的大小和重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现在的比赛都没有徒手进行的。然而仍然发生拳击及其他搏斗比赛当中眼睛出现淤血或者是眼眶破裂流血的情况。然而2000年前的搏斗比赛都是赤手徒手进行的，因此当时的比赛选手受伤的可能性远大于现在，伤口也更容易出现，流血现象更为普遍。保罗看到这些选手仿佛他们像在自己身体上打出淤血，像想要给自己造成淤伤和伤口一样。他承认自己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努力付出，就是为了要服从真理，服从神的旨意，以至于与神的旨意保持一致。他知道这样生命的尽头就有神的赏赐。耶稣此刻正在克西马尼园以疲惫不堪的状态进行训练， 他进行祷告如同参与激烈的战斗一样，祷告有多么艰难，以至于泪水如大雪点一样滴落下来。耶稣的十字架胜利是从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祷告是十字架的胜利已经完成了。然而耶稣为什么要如此悲切的祷告呢？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要如此彻底的祷告呢？耶稣有要得到的奖牌吗？还是有他要得到的奖赏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永远的拯救我们，为了永远的拯救我。耶稣为了拯救我而选择了让自己舍掉自己的这种方法。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也效法主，不要懒惰的，要定时祷告。然而在祷告当中，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并不是为了达到世俗价值观我们眼睛所追求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祷告我们能够实现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通过我们的生活得以实现，通过我们的祷告生命得以延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冲突种类增多，冲突的规模在扩大，在这样的让人内心好像要爆炸的社会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努力辛苦地付出祷告。神让我们刻苦己心，努力祷告，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成为拯救他人的通道，让我们以此来更新这个社会。教会的存在不在于敬拜的人数多少，也不在于财政规模的大小，而在于是否能够成为实现神旨意的通道。为了实现这一通道，教会的成员及基督徒没有比通过祷告和努力的生活更美好的人生了。如果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能够成为这样的通道，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这样的通道，那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就是真正得胜的教会，是蒙福的教会。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真正得胜的基督徒，是蒙福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即使在世上为了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也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生活不会自动的实现，让我们能够放弃这种愚蠢的想法。耶稣在面临十字架之前，通过吉伦西在克西马尼园努力祷告，正是因为通过这样的祷告，他可以走上十字架之路。愿我们在生活现场当中与耶稣的克西马尼园一样，像耶稣一样，正如耶稣照常祷告一样，让我们也有祷告的习惯。如果没有经历克西马尼园，那么我们就无法像基督一样过上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求神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一刻也不要忘记 我们不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轻松地度过信仰生活，度过人生。正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为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生命一样。愿我们作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而祷告，通过我们的祷告，愿这个社会能够更新，通过我们努力的祷告，愿这个世界能够有神的作为。求神提醒我们，借助我们宝贵的祷告，通过我们的祷告能够更新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成为真正属神的一个国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